书接上文，袁氏三兄弟带着100多人来到安德鲁大教堂，找安德鲁兴师问罪呀、啊。他们的火都顶到天上了，眼珠子都红了。您说这是什么后果？是可想而知。安德鲁心里虽然紧张，但是觉得有主保护，哎，因此啊，比较坦然的面对众人。像以理服人，那哪儿讲理去？袁明义用手指着安德鲁：“你个狗东西，狗日子长出来的！你做的好事啊，你跟大伙说一说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”你不是相信主吗？你面对你的主，你说一说，你到底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？安德鲁一笑：“名人，各位。”安德鲁只好跟他们讲理，但是安德鲁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说我做什么坏事了？我绝对对得起主。我呀，平心而论，我没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。我把主的福音传播给你们了。如果说你觉着我做了坏事，可能是指我跟慧珠的事吧。你想，慧珠是个寡妇，丈夫死了多时了，我又是男单身，我们俩的结合属于自由恋爱。再者一说，我们已经举行了基督教方式的婚礼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跟你们众位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过你们的日子，我们过我们的日子，这有什么？他刚想还往下说，就见袁明义眼珠子一瞪：“呸！没理儿脚理儿，乡亲们听见没听见？这个狗东西说什么来着？他承认了吧？他勾引慧珠那个不要脸的淫妇，做出了下贱之事，还说什么举行了婚礼？呸！天底下再无耻的人，也莫过于你们俩了。今儿个先收拾完了你，再找那个淫妇算账。打东西，打东西！”正这时候，有陆陆续续来人，大伙来看热闹的，有的信教，有的不信教。信教的王皇氏等人挤进人群呐、啊，一看安德鲁被围了，就问：“为什么呢？这是？”众位啊，为什么？你来晚了，你不知道是这么回事。哦，不可能吧，神父，真有这样的事吗？有，确实有，但是用词不当。什么叫勾结淫妇？这太难听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别听他的啊，他巧言狡辩，我打死他！袁明义往上一冲，抡拳趟就了一拳，正好打到安德鲁脸蛋子上了。安德鲁根本就没想躲，也没想还手。这一拳打得结结实实的，安德鲁冷笑一声：“好吧，你要不出气，那你就接茬打，你随便吧，好吗？”我咚又一拳，好，那你就随便吧。安德鲁把眼睛一闭，袁明义抡开拳头，叮咚叮咚，把安德鲁打的是鼻子口窜血。袁明信、袁明文一看，咱也别闲着，这俩小子也跳上来的是拳打脚踢、啊、如果拳脚相加，打一阵出出气也就罢了，可他们仨越打火越大，手里的拎着棍棒，这就把棍棒子也抄起来了，要动用家伙事儿，那人还好得了吗？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就听由远而近 一声惨烈的叫声，朱少，人们顺声音一看，再看东方慧珠披头散发，摘摘歪歪，跟疯子一样，是由远而近，挤进人群，扑到安德鲁的怀里头，转回身跟大伙说，你们打我吧，我是罪魁祸首，安德鲁是个好人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老袁家哥仨一看，淫妇啊淫妇，你当你不是罪魁祸首啊，我们还说一会儿找你去算账，你送到门上来了，哎，说的多好听啊啊，跟他一点关系没有，要没关系你那孩子从哪儿来的，打他啊打他，刚要打慧珠，哎，又来个人声音发憨，乡亲们，大家闪闪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众人用火把的光一照，一看袁熙贵气喘呼呼的来了，后边还跟着几个人。袁家哥仨他爹呀，这老头子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。等到了近前，众人才看清楚，他手里拎着个小孩，刚出生的小孩，脑瓜朝下，小腿朝上，光着屁股，他拎着腿。哟，众人就是一惊啊。袁熙贵就说，乡亲们呐，看见没看见，铁证如山呐，我领人抄了这个荡妇的家了，他在炕上坐月子，怀里抱着这个小野种，看见没看见，就是他们作孽生出来的孽种啊，我们老袁家岂能容得这种东西留在世上，我们老袁家颜面无光啊，小孽种啊。袁熙贵说的是眼露凶光，伸出大粗手，把小孩的脖子给掐住了，本来那孩子倒空着，脸都憋青了，他再一掐那还好得了吗，连声都没有，把小孩的脖筋给掐断，顿时孩子就死了。别人一看全傻了，没想到后果会这样严重。可慧珠呢，慧珠不看则可，看到眼里头神经都分裂了，真就发了疯了，嗷这一声离开了安德鲁，一个飞跃直扑袁熙贵，干嘛找他玩命去。虽然慧珠满身武艺，你想一想，刚生了孩子，身体极度虚弱，尤其悲伤过度，眼前一黑，扑通栽倒在地上，哇一口血吐到地上。乡亲们一瞅，本来那火气都挺高，这回又是人命，又有人吐了血，再折腾下去，这后果谁能负得了责任？有那胆小的纷纷散去。袁家哥仨一看他爹做出这种事儿来，也有点后脑勺冒凉气，也不敢纠缠了，走，哗，众人散去。大教堂前孤单单冷清清，就剩下发麻发木的安德鲁和昏倒的慧珠，还有一个死孩子，幸好还有几个教民没走啊。教民愣了那么一下，赶紧扑过来抢救慧珠，摁他的人中，扑了前胸，捶打后背，好一阵呼唤，慧珠这口气才上来，把孩子抱到怀里哭，哦，没说，神经都分裂了，我的孩子，你怎么忍心离我而去，莫非主把你接上了天堂不成？安德鲁，你说是吗？
是的，主
把他接走了。他那么小，他不能自理，那可怎么办？不要怕，主会照顾他的，在他身边有不少天使，会尽心尽力，比咱们照顾他强。安德鲁，那咱们也去找咱们的孩子吧，咱们也上天堂吧。不，主没有叫咱们去，咱暂时还不能离去。大伙一听啊，这叫说胡话呀。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，架着安德鲁，架着慧珠进了教堂了，留下俩男人就把这死孩子埋到跨院墙角那儿了。收拾完了现场，这些人也进了教堂，还有陆续来的人呢，都是信教的教民，能有那么十来个吧，苦苦的相劝呢、啊、劝罢了多时，大伙就说天已经很晚了，你们该睡觉睡觉吧，到了明天有什么事儿咱们再说，你们二位切切保重身体呀、啊、刚平息那么一点儿，就听教堂外面撕心裂肺，有人喊了几声：安德鲁，我的好朋友，你算对得起我呀，哈哈哈。门一开，闯进一人来，俩人还扶着，这个人浑身上下哆嗦成一个了。众人借灯光一看，正是东方先生。东方先生也得了劲儿了，你说他能不气吗？能是一般的动怒吗？那是肝胆竭裂呀！都，老头子用手指着安德鲁，指着慧珠：“你们做的好事啊，像我东方家几代清白，我东方树没做过任何亏心的事，老天爷呀！”你怎么这样残酷地惩罚我，安德鲁，安德鲁啊！我一向敬重你，把你视为荆南第一好神父，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任何人都无法容忍的。我怎么家里边出来这么个不要脸的姑娘啊？老头说着，呸啪呸啪。干嘛撤自己的嘴巴子，由于悲伤过度，当着众人的面再看东方先生，一张嘴哇一口血也吐出来了，顿时人事不省。慧珠赶紧过来把爹抱在怀里：爹，老人家醒醒，老人家醒醒啊，是女儿对不起你，是女儿对不起你呀、啊，爹呀，你醒醒！
我呀不活了，没脸见人了。
大伙一看，慧珠啊，赶紧把你爹送回家里吧，这不是好地方，快走吧。慧珠没办法，架着爹，几个人帮着忙，把东方先生架回家中。行走路过主街，正好到了牌坊，离牌坊还有50步左右吧。有人眼尖，就发现呢牌坊的下头好像有人影晃动。此刻人们的警惕性都挺高啊，心说那什么人呢？干嘛呢？这人数还不少呢，呀，还在那打火点火把呢，就没敢往前走，闪身躲到房根这儿。摘耳朵一听，就听有人说呢：乡亲们，这是贞节牌坊啊，是朝廷降旨给那淫妇修的，那淫妇欺骗了朝廷，欺骗了乡亲呢、啊、还要这玩意有什么用啊，放把火把它烧了，把它拆了，叮哐切夸了。这伙人就动手拆贞节牌坊，有人还用绳子拉那碑，还用问吗？ 方才说话的就是袁熙贵，领着他仨儿子，带着他本族的人，还有些对教堂有意见的人，在这干的这种事儿。有人不出气，一把火把贞节牌坊给点着了，那是木质的，沾火就着啊，多少年来都风干了，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刹那之间是火光冲天呐、啊，牌坊是化为灰烬。大伙一看，咱呢别在这儿走了，要走个面对面，不定发生什么事呢。护着东方树先生，顺着河堤抄小道回到东方家，乡亲们也精疲力尽了，安慰几句，纷纷回家。慧珠在这守着他爹，一晚上没合眼呢，哪还来得觉啊？书说简短，次日平明了，东方先生也缓过这口气来了，但是散架子一样，一点劲儿都没了，瘫软到炕上。慧珠在旁边守着，爹，您明白过来了，爹呀、啊，您喝点水吧。我不是你爹，你也不是我女儿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滚，你给我滚，你纯粹是个魔鬼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东方慧珠啊，咱们家历代就没出过这种事儿啊！你是第一个坐下下贱事的女人，让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！哈哈哈！我活不成了。东方慧珠怎么劝都没有用了，最后慧珠把眼泪擦了擦，把心一横：“爹，您不要说了。”事到了现在，我有万语千言也难以解释。爹，您不是不认我了吗？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样吧，让女儿服侍您一天，到了晚上我就自尽而亡，您看怎么样？我也看出来了，只有我一死谢罪了。
好吧，也只好做这样的了结了，你可以这样考虑。
老头也下了决心了。慧珠点点头：“爹呀、啊，不过最后我还要说一句，您就拍着心想一想，您为什么把我嫁给一个大烟鬼，把你女儿给葬送了？难道您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？”
这，哎，别说了。
这老头也感觉到内疚，对不起孩子。真要是嫁一个正头祥主，或者把他嫁给倪赞卿，哪能出现这些事儿？所以老头闭着眼睛不言语了。正在这时，来了个差人，是县衙门的，见着东方树就说：“我家县令请老爷郭府去一趟，县令找你有急事。”“
哦哦，我马上就去。”
东方树勉强站起身来，洗了把脸，换了换衣服。为啥呀？那衣裳上全是血呀。有人把小轿送过来，他坐着轿子赶奔县衙。到了县衙一看，县令还真就等着他呢。就见周县令五官都左在一块儿了，一看见东方树，紧走两步拉住他的手：“
老先生，哎呀，你坐下，早晨起来有人击鼓鸣冤呐、啊、我一问什么事儿，
有人把你女儿把神父安德鲁给告了，说他们通奸，还生下一个小孩来。
可有此事吗？啊！
为了慎重起见，我没传那俩人，先把您给请来问个究竟。” 东方树二话没说，呸啪呸啪，当着知县的面又撤了自己好几个嘴巴子。别，老先生有话说，不要这样。大人呐，人家告状告的一点都不假呀，我家门不幸是这么回事。东方树一边哭着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周县令听完了也傻了。
哦，
原来如此，老先生啊，这事儿可真麻烦了。你想一想，慧珠不是一般的人，那是朝廷封的贞节妇啊。那么今天发生了这种事情，等于欺骗了朝廷，犯下欺君之罪。你教育女儿无方，你也得担责任。本官，我犯下渎职之罪，在我的东安县治下居然出了这种事情，我这官还能做得成吗？往小了说撤职查办，往大了说就得蹲监坐狱啊。这咱得想个万全之策平息民愤呢、啊、如果这个事儿再继续闹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大人，我也想过了，您说怎样平息民愤，这本官不好说呀。说吧，你我是朋友，无话不谈，请讲当面。他这安德鲁他是神职人员，咱不敢碰，也没权利过问，只好剧本给总教堂发封信，让他们教会处置他。至于你的女儿，你是当爹的，你得出面了。看眼前的形势，只有我没法说呀。您是想叫他死？对，也只好这么说了。老先生，你必须得出面呐。慧珠呢，也只好自裁了。只有以死谢罪，才能平息民愤。不过让亲爹收拾亲女儿有点残忍一些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大人，我女儿主动提出来，她也不想活了，您这尽管放心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老先生，你就忍痛割爱吧。